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道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咱们今天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朝正德年间，北京顺天府住着一个人，此人姓李，单字名雄，就是英雄的雄，是一个在编的武官，官职是锦衣卫千户，人很好，非常的豪爽，而且来说马上地下的功夫都不赖，也没有什么事儿，经常在家待着，娶妻何氏，何氏夫人过的门来，生了这么四个孩子，先生了一个姑娘，起个名呢叫玉英，宝玉的玉，英雄的英，叫玉英。第二个呢是个小子，男孩，起名叫成祖。三个四个又是俩姑娘，一个叫桃英，蜜桃的桃，桃英啊，最小的这个叫月英，这么四个孩子。生完这老四之后，夫人身体不好，得了产后风，也找大夫瞧，但是也不成，将近半年去世了。你说这家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一个大老爷们还是个武将，弄着四个孩子，最大的是这玉英六岁，儿子成祖五岁，后边俩更小了，一个三岁的，一个还不到一岁，日子很难。倒不是说穷，钱是有，关键是谁看孩子？放出风去了，准备续弦，再找一个。话站的媒婆多了，说这个谁呀？这可了不得，锦衣卫千户，李雄李的人，打算续弦，那都愿意给。为什么呢？跟了人家吃香的喝辣的，家里有钱，进门是官太太。最后选了这么一家，谁呀？这个姑娘的哥哥叫焦荣，在衙门里边跑腿儿，很聪明。听说这么个消息，说我妹子可不赖。这一说，李雄还挺乐意，好吧，就成了。定了一个时间，安排花红小轿，把焦氏就抬过门来了。新媳妇儿多大呢？十七。那个年头啊，结婚呐，十四五十五六很正常，你再晚那就让人笑话了。十七把焦氏抬过来，不难看啊，李雄挺喜欢，过日子吧。但是焦氏一进门心里边就不舒服，怎么呢？四个孩子太多了，而且我们才十七，日后我要是再生几个，这孩子们之间会有矛盾，而且来说你们家要是没孩子，我生这么几个以后李家的万贯家产可都是我孩子的，这不成了。他们家有四个，这一分到我们孩子手里就没什么。列位，老话说得好，人心歹狗不吃，你刚十七呀，你知道你这辈子准能养活，你怎么知道日后分家的时候就得打架呢？人心太脏，哪儿没到哪儿先琢磨这个， 一天到晚的心里就不宣愤。可是同志李雄做的还不错啊，李雄要不在家要了命了，瞧这孩子不顺眼啊，瞧哪个恨的很，哼，这倒霉孩子们，我找机会我都弄死你们。他老有这么一个心态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，老憋着找茬儿。这天李雄没在家，出去上朋友那儿串门，有两天没回来，焦氏嘴馋啊，打发人出去给自己啊买了点爱吃的东西，小零食啊，包括爱吃的几样点心包好了弄得了，还藏起来，他怕人吃，尤其怕这几个孩子吃。藏起来藏哪儿呢？找一旮旯啊，藏好了，使指望就没人动，人是没动，耗子知道了，嗯，可这不赖啊，你看这好吃啊，大耗子告诉小耗子了，快来吧，别出去玩去了啊，咱们今儿聚餐，不，接着嘎着接着嘎着，吃是不可能都吃得了啊，连吃再糟践呗。焦氏打个包一瞧，当时就急了，有人动过，纸也烂了，东西有咬过的痕迹，勃然大怒，这谁怎么这么没出去啊？他还得说人家没出去，他自个儿偷着藏起来啊，他说别人，跟屋里一通骂衔接。玉英带着几个妹妹跟屋正玩呢，听他跟这念山阴，孩子也没识这茬儿。程祖就是这男孩啊，上外边玩去了，这会儿刚回来，一进门站这瞧着自己这继母跟着骂衔接，他终归小五六岁，他哪懂什么，就站在这愣了，看他这骂街，哭，他这骂，但凡这个人要是是非啊，他打算骂衔接，他非得找一主，这儿一骂街，那儿一搭茬，这才能打起来。你要说没人理他，骂两句也就没劲了。这喊了半天，自个儿挺生气，心说怎么一个观众都没有啊？嗯，正懊恼了，一回头，孩子进来了。小孩懂什么？站那看着，他这火腾腾腾就上来了。就是你，什么玩意儿？就是我呀！哼，小兔崽子，没羞没臊，臭不要脸的！孩子一听，这哪儿？您怎么骂人呢？骂你，我还打你呢！走到跟前，啪！给孩子一嘴巴，哇就哭了，你还敢哭，我撕烂了你的嘴。这连打带骂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李雄回来了，迈步一进门，好，当时就急了，当初娶媳妇的目的就是找个人疼我孩子，过的门来你打我儿子，这不成，我四个孩子里边就这一个是小子啊，拿手一扒拉他，你先给我这，他是武将，练武的人，那个十七八一个富的人家哪抗得住啊，这一推他，那他当一下子摔着墙角，哎呀好，我可活不了了，哈哈哈，你们全家人欺负我呀，哎呦活不了喽，这一撒泼，玉英带着俩妹妹也跑出来了，站那看也不敢说话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再瞧自个儿爹气得直哆嗦，你干嘛呀你啊，你要疯啊，娶你来是帮着我照看孩子，谁让你虐待他们了，你打他干嘛呀，哎呦打他，我杀了他的心都有啊，你看看两口子抬杠拌嘴就怕呛火，你越呛那火越大，而且来说这骂人没好嘴，打架没好腿，对着一开卷没有好话，但凡有点理智那就不打不起来了吗，三说五说这儿急了，走到跟前
啪给焦氏一嘴巴，您算呢，他是练武之人，那拳头这么大个啊，那脸是这么大个，跟桃似的，啪给出来了，丫头火了，霍去好个招呼，这撕不起来了，呼，家里边孩子也哭，大人也闹，连管家在干活的也不敢劝，你主人打起来谁敢劝呢，是不是？李兄一回头，你们谁跑到家门口把他哥哥叫来，哎哎哎哎，管家打这出来，奔衙门找焦荣，就是焦氏的哥哥焦荣。焦荣三十来岁，能说会道，小薄片的嘴儿，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，一嘴的碎芝麻粒牙，没事呢衙门里边跑前跑后伺候着太爷啊，啊，跟这班头们搞好关系啊，反正仗着这点背景欺负老百姓占个便宜，净干这个。这会儿正忙着呢，有人说了，找您，谁啊？这个李家找您。啊，我出来，这出来了，一瞧站着管家，哟，有事儿啊？哎哎哎哎，焦爷焦爷，哎，您怎么着？您上家来一趟吧。老爷跟大奶奶打起来了，哟，这刚过门的，这是没多少，怎么回事？因为什么？嗨，谁知道？误会没？横是为了孩子啊！您看看去吧。哎哎哎，我去，
打这儿出来，赶奔李家，来到这一瞧，嚯，这屋里挺热闹，怎么呢？孩子们都出去了，就剩两口子，李雄坐在这儿吹胡瞪眼，嗯。生气，旁边那儿坐着自己这妹子焦氏，我哭的这脸跟烂桃似的，我活不了了，我死去，嘿嘿，我上吊去，我跳河啊，这哭。焦荣是场面上的人，他有什么不懂啊？因为他太了解自个儿的妹妹了，准知的是因为是非啊，招惹人家不高兴了。满面带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麦粉，哈哈，说怎么了？闹别扭了啊？啊，舅兄啊，舅兄，大舅子，你坐，哎哎哎，哈哈，怎么了？小两口闹别扭了？哎，你问你妹妹。你又怎么了？这是在家怎么嘱咐你的？嗯，不是小孩了，有个分寸呢，那处处得懂事儿。今儿又怎么了？惹我妹夫生气？哎呦，他打我！刚才他还骂我呢。哎呀，你要是说错了话，那就该打你没事。哎呦，你也这么说，我活不了了。别闹，妹夫，到底怎么了？舅兄，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，我这孩子多，四个孩子，前面这媳妇死了，扔下这堆孩子我没辙，为什么要续弦？就是为了有人能照顾。今天我回来，他打成祖，那是我的心头肉。孩子有什么事儿，你说我都舍不得打他啊！我娶你过门不是让你欺负我儿子来的，什么话咱们都能搁桌面说。孩子不对，咱们说他。你这上来就打，这算怎么回事？焦荣心里明白，准知道是自己妹妹的不对。怎么了？亲哥俩在娘家时候就是非的都不行了啊！一听就知道啊！哦嗨，得嘞，我的妹夫，我呀替他给您赔礼道歉，在家惯的不像样，您这样，您赏个脸，我把他接走，接他回家住上个十天八天的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哎，咱们。给一机会
啊，过会儿没事了，您看您消了气儿，再把他接回来啊。你去归置东西去。哎，我走。焦氏上后边去收拾自己的衣服和应用之物。这出来，焦荣是满面带笑。妹夫，咱可说好了，咱是一家人，家里没有这个马勺不碰锅烟的。何况你们两口子不叫事儿啊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过些日子啊，把他送回来。告辞，带着自己妹妹转身就回去了。李雄一琢磨，得了，反正两口子打架也是常有的事儿，回来又问了问孩子是怎么回事，程祖把事一说，这就安慰了孩子两句啊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啊，不许记在心里边就得了。话分两头，焦荣把妹妹就接回家了，往客厅这一坐，妹子，你这个没有，你刚过门你就打人孩子，你要干嘛呀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打他我这还便宜呢，我说别人弄死他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瞧他们眼中钉肉中刺，我瞧他们在我跟前那么晃悠，我就恨得很，我就
我理解你，你说的也对啊。有这四个小崽儿，以后分家产，包括很多事情都不方便。但有一节，你现在这样是错误的。你要想除了他们，你得对他好。我疯了，我还得对他好。李家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唯独你是外来的，不管是丫鬟婆子厨子还有这些个家丁奴仆，人家是一家人，都瞧着你怎么样做呢，那么你就应该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，你懂吗？那我，你听我说，对他们好，手底下的人要给他小恩小惠啊，给个零钱了，给点东西了，让他们知道你是个好人，过一两年碍眼的这个往外摘，丫鬟不听话，跟李兄说这个丫头可不是好人，常留下来给咱们招灾惹祸，脸面上不好看，他是个做官的人，他重的是脸面，肯定就把他轰出去了。孩子们呢，你更得对他们好，这是做给他爸爸看的。爸爸一瞧，哦呵，真疼啊，对我这几个孩子跟自己孩子似的，他就放松了，日后你再如何他都不会相信的。而且一年半载你要再生下孩子来，那就算更没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哪有你这一过门就瞪眼打人去的？妹妹，你失策了，你要照哥哥我说这法儿，以后李家大权是你的，万贯家财都是你，听得懂吗？嘿，哥哥，你这主意真不赖。好好好好，那行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啊。嗯，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也得对他们好。嗯，那我什么时候回去呢？别着急，过几天给个台阶咱们再回去。哎，话分两头，李家这几天呢，其实李雄心里也挺恼心的啊，因为终归这种家务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你说这媳妇儿娶过来时间不长，又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把她休了，啊！可是天天看着孩子们也挺噎着，尤其是大姑娘玉英 跟儿子成祖越来越大了，就在家里边请了一个教书的先生，收拾出这么一间书房来，让在这儿教姐俩念书写字儿。有这么十来天，焦荣来串门来了。麦芳，气儿消了吗？哦，九兄，没事儿，我这气儿早就没了。哦，那就好。您这样，我在家里边也没少说我妹妹啊。您给个台阶儿啊，我得给您送回来。嗨，你看你说这话是。我让人去接去吧。哟，那更好了，更好了。得嘞，谢谢妹夫宽宏大量啊。哈哈，这说完了，安排车辆回去接焦氏，到那儿就接回来了。呼，这一回来变了一个人。哎呦，老爷您挺好的啊，我这回去一想，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儿，我这个脾气我得改啊，我这个心是好的，我就说话办事不是。哎，咱的孩子们呢，你看这几天我也没在家，也不知道谁照顾他们了啊。哟，儿们快来吧。李雄很高兴，图的是什么？不就是这个吗？你要说能对我孩子好，你能懂事，那就一天云彩散了。四个孩子出来，孩子们都懂事。哎，出了这儿一叫娘，喂，儿们呐，你看看这几天没见，我都想你们了啊。啊，吃的好不好啊？睡的好不好？哟，程左，快来快来快来。哎呦，麻溜溜，喂，那天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我说你跟孩子逗着玩，怎么这么没溜呢？真是我的亲儿哎。就这个画面谁看你也挑不出毛病来。李雄很高兴，刘娇荣在这吃顿饭，全家人坐在一块儿一喝酒，挺好。打这儿起，教室确实做得不错啊，每天疼着几个孩子，或真跟亲娘似的。尤其是对家里这些个家丁啊、奴仆啊、厨子、丫鬟呢，也非常的宽厚啊。丫鬟这儿端茶倒水，啪摔了茶壶，碎了，没事。哟，孩子没查着手吧？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这碎片捡出去扔了，没吓着你吧？厨子做饭咸了，他这没事。嗨，没事啊，谁都有个没准的时候，搁点水，搁点水，一样能吃。呵，家里边上上下下一提这位奶奶，都挑大拇哥。好，孩子们也说，嗯，这娘不赖，挺疼我们的。消息传到李雄的耳朵里，那是非常的高兴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你看这样，这日子过了，他就有意思了啊！看来我娶这媳妇儿娶对了。不过呀，我要感谢我的大舅子焦荣。你说那些日子看着多蛮横，接回去之后再回来变了一个人。看来人的善恶只在一转念。挺好，挺痛快，心里边高兴。一晃一年多，不久呢，焦氏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个名儿叫雅奴。什么叫雅奴呢？哎，简单说这个一解释啊，就是不如奴才。为什么说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名儿？过去的人都是。哎，给孩子起个贱名好养活，说这孩子起名叫二狗啊、三蛋子，叫个这个名字，说这名啊不好啊，很贱，但是孩子能够富贵长生。啊，今天教室给自己的儿起名叫雅奴，也是这个意思啊，雅如奴才一般，是这个意思。嗯，李雄是非常的高兴。哎呀，我家这又是添了一个小子，哈哈哈哈，心里高兴。而且自打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教室对那四个孩子跟原来一样，没有说哟我有儿子了，现在我对你们偏的不好，没有，还是那样，该怎么疼怎么疼。所以李雄的心是彻底的放下来了。这一年，陕西高兰山有流贼作乱，有人造反， 这个反贼的名字叫杨六，嚯，聚众好几万人，要夺大明，锦绣乾坤。陕西的官员告急文书，雪片一样飞奔北京城，这儿赶紧安排兵丁要前去降贼。李雄是个武官，是必须要去，哎呀，可是也是割舍不下，家里边还有这么些孩子，还有自个儿的太太，可是军令如山倒，要说走马上就得走。那儿安顿好了一切，家里边全家人坐了一块儿吃一顿饭，酒席宴前端起酒杯来说，七呀，我今天就要随营征战，我得走，走之前我敬你一杯，没有别的，家里边全托付给你了，连孩子们在整个家全靠你一个人了，倘若说这孩子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看在我的脸上你要担待一二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老爷，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这么些年了您还看不出来吗？这孩子就跟我的心头肉是一样的啊！我跟您这么说，你这是要出去打仗，我心里放心不下呀！啊，你可记住了，早去早回，千万的别让我惦记着你啊！听见了吗？我们想你这儿了，孩子们也舍不得，爹呀，您早点回来，我们想你。哎，孩们呐，在家里边听你娘的话啊！为父我打仗去，你放心，天朝兵到，那流寇瓦解冰消啊，到那儿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能回来，你们在家一定要听话，听见了吗？哎，吃完了饭，归置完了，安排好了一切，李雄打这儿出来，搬鞍认镫，上了马，赶奔教军场，随营征战，是够奔陕西。他可走了，家里边就剩下焦氏说了算了，往这儿一坐，心里边啊不住的高兴，哼，我可忍了好几年了，现如今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李雄出去了，这几个孩子落在我的手里边，我让你们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而且来说他出门征战没个一年二年的可回不来，我可憋了好几年了这股子邪火，这回啊我可得好好的撒一撒气，哼，心说呀要报仇我是就在今天。我说程祖啊，快来，喊程祖，有打外边大少爷程祖进来了，娘，您叫我，我叫你，你爹打仗去了，家里的事儿可就为娘我说了算，今天为娘我要给你立一立规矩。